最初300年的教会历史证明了一件事，没有任何一种属地的权势可以摧毁教会，亦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从外面攻击教会而令它崩溃。不少目睹基督徒受苦的人，甚至亲自迫害基督徒的人，后来都归信基督。教会不断壮大，远胜过世人所给他的伤害。接踵而来的200年，教会与政府联合，教会虽然掌握了强大帝国的实力，却不能把日趋灭亡的国家挽救回来。教会这个名字的意思，正是从世人中呼召出来，分别出来，归于基督。因此，当教会一旦放弃了这个地位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因顺服基督而得来的能力，换来属地的权势，而自取败坏。基督教会不但要忍受外来暴力的残害和属地权势的吸引，还要抗拒异端教训的侵蚀。自第3世纪至第5世纪期间，兴起了以下4种异端，他们的本质对基本真理影响至大，直至现在，不但不少教会仍深受其影响，且亦波及世人。第一，摩尼派对圣经的教训和宇宙万物明明显出神是创造主宰这2点真理一并加以评级。但圣经开章明义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又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显示人是在神所创造的一切中为首。神查看了一切被造之物以后，便说一切都甚好。摩尼教却把这一切肉眼可见的属物质的创造推说是出于一种黑暗邪恶的势力，认为只有属灵的一切才是出于真神。这一点说法直接攻击圣经启示的根源，包括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和主的救赎。这一连串的事实都是基本而又不能分割的真理。由于这一点对人肉身的错误认识，一方面产生了极端的禁欲主义，认定肉身邪恶一无是处；另一方面，因为认为人的肉身犹如其他动物的身躯，只能做出卑劣的行为，就否定了人属灵的本质，也否定了人能被挽回恢复与神儿子的模样相像的可能性。第二，亚流主义。圣灵荣耀的启示的疾风，就是指出耶稣基督是神在肉身中显现，成为人的样式，使人认识他。又因看他牺牲受死，为世人赎罪，使人与神和好。但亚流主义的主张却否定基督的神性，认为基督不过也是被造的，虽然是首先的及最高的被造，却始终是被造之物。这样的见解只有使人无从亲近神，无从认识耶稣做救主，结果人就只剩下虚渺的期望，指望有一天能改善自己，提高自己的品格。第三，柏拉修学说。这个学说否认圣经中论及世人都给圈在亚当的罪过中这个启示。他认为亚当的罪的影响只涉及他本人和他与神的关系，又认为人出生时原本都没有罪。这么一说，就把人急需一位救主的必要性大大削弱了，也拦阻了人真正的认识自己，令人以为可以靠自己得救。事实上，从圣经中可见，认识自己在人的堕落上有份，是与人在基督的救赎大功上可以有份的这个事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自然也强调个人的责任和自由意志，但不等于就不提及神的旨意和世人密切的关联。这两者必须相提并重，这样既然世人都被定罪，也就同被圈在救恩里。第四，祭司与僧侣的制度引致一种歪风， 就是认定人只能在教会内凭神父所施的圣礼才能得到救恩。这里所说的教会当然是指罗马天主教而言，但在许多其他组织内或多或少也有这种观念，以前如是，现在也如是。事实上，主和使徒们的教导是再清楚不过地坚定指出，罪人得救全在乎他对神儿子的信靠，相信他替死赎罪，而且从死里复活。若有教会或团体认为只有在他们那里才有救恩，若有人浅称拥有接纳人入天国或把人驱出天国的权柄，又如果自己认定了某种圣礼方式才是得救之道，这一切一切谬论都给人带来了说不尽的灾害，掩蔽了那向所有世人敞开的通到基督救恩的真正途径。这途径原是只要人凭信心就可以进入的。教会在属灵方面日趋衰败，远离新约圣经教会的样式，必然的趋向世俗化，随从世界的样式，纵容罪恶，结果不但引起了多次的改革，信徒另外建立教会，例如当年孟塔尼主义和多纳图教派等，同时亦令不少追求圣洁和爱慕与神相交的信徒相继自动地离开了天主教会，不再与他们有交往。当时欧洲各地正遭蛮族蹂躏，教会又失去了向世人应有的见证，这些爱主的信徒不能维持每日与神正常的交通，亦无法与众教会的圣徒相交，结果他们只好远走旷野，过隐居的生活，期望能脱离日常生活中各种困扰和引诱，借着安静默想，以求达到心灵内所渴求的与神面对面的相交。他们深受当时流行物质禁恶这观念所影响，所以主张生活极度简单，实行禁欲，以其克服因肉身的限制而得不着属灵丰盛生命的种种拦阻。当罗马的主教们垄断了天主教会内的大权，且正在与属地的权势互相勾心斗角之际，那些属灵追求亲近神、期望过圣洁生活的人就渐渐被寺院生活所吸引。可惜寺院究竟不是教会，与新约教会的样式相去太远，因此虽然这些人被迫离开属世的罗马天主教加入寺院修道，但在那儿他们仍然找不到真正的教会，反而多受了一重组织的捆绑，经历不到圣灵自由运行的工作。各种不同寺院僧侣组织的发展经过大致相同，起初修道者都自甘淡泊，克己禁欲，但慢慢地当他们富裕起来，渐渐拥有势力以后，纪律性就松懈了，开始过放纵的生活，贪爱世界，渐渐成了歪风。有人就离开寺院，自立门户，决心绝对克己，自甘卑微，但不久也重蹈覆辙。当时亦有不少妇女在女修道院内避世而居，在那一段黑暗混乱的时期，这些宗教组织就成为那些软弱的人之避难所，也是在蛮族入侵下学术和古籍得以保存的地方。圣经书卷也在此被人抄善、翻译及念诵。但在修道院中，人变得终日无所事事，并且更落在教皇手中被他利用，逼迫那些企图把神的众教会恢复原来应有样式的信徒。新约教会渐渐由原来的样式改变成一种组织，面目全非，几乎叫人难以追溯到当日使徒时代的样式。情势看来似乎这种改变可能继续下去，直至不可收拾。当时想借主教和神父以挽教会从分裂的危险和异端中回转的努力，不但一败涂地，而且引起不少恶劣的后果。原来以为可以借着与政府联合帮助那些受迫害的教会，但这些希望一告幻灭。寺院制度的兴起要替代教会的地位作为逃避世俗的避难所，结果 也是不成功。寺院本身受了世俗污染，但是在那时还存留一样东西，叫人借此得以在灵里复苏的，这就是圣经。圣灵借着圣经大有能力地运行在人心内，攻破一切谬论，领人归回真道。同时真正的教会一直维持聚会，以圣经为信心及信仰的依归，也是个人行为和教会秩序的准则。这些真正的教会虽然是隐藏不露，不为人所见，亦未受重视，但所引出来的影响至终结出了果子。